南无阿弥陀佛。愿十方诸佛、十方菩萨、一切善知识以及我们的父母护持我们的善根，护持我们的菩提心，希望我们菩提心坚固不退，希望我们的善根永不增长，永不退死。后面碧玉游人，这是大势至菩萨向我们介绍他当时念佛的这种性情，他是怎么样的念佛。刚才一个就是说，我怎么念佛还有那么多的烦恼老是压服不住其实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能到这个地方来，比如这么多天，其实你很多的这个抽的烦恼基本上都已经服住了。因为我们有这个见识烦恼什么叫见识烦恼呢？见就是自己的自见就是说边见、邪见、不正见这个见起见，这个准准见我见，这些见烦恼，见烦恼。他说这个第二种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这叫做呢适合烦恼，还有无明烦恼。他说见恶烦恼有八八品。他说四合烦恼有81品，他说无明烦恼说有41品。他说不是说我们念念佛烦恼就能断离掉也就是说我们的自见烦恼、贪嗔痴慢疑的烦恼和这个无明妄心的烦恼这个我执、法执，就是我就是五蕴的执着，不管我们肉体的这个感觉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就是说身上的冷暖触觉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那么说这个都是无明，也就是我们这个肉身五蕴的烦恼。那么说从自见到外面的法界，给我们眼耳鼻舌身意与舌身相互触发于交于期给我们连在一起，我们想把它拉开那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烦恼。即使你拉得开跟法心相应，那么说如果完全跟你就是断一份法身的话那你就会证到一地菩萨，你证一份破一份无明可以证一份法身，一地菩萨破一份无明可以证到一地方就有神通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无明烦恼，阿罗汉也是证六品无明。他说见闻烦恼如果你要断了你就证出果，你知道吗？四无烦恼断了你就证阿罗汉，如果无明断了六分你就证四合烦恼你就断阿罗汉，六品无明断了，那么说你可以证到阿罗汉，41品无明断了40品你可以证法身大士，那41品无明全部断尽那就是佛的境界。如果我要在此世界断烦恼，我们这里讲扶住烦恼，我们念佛是把烦恼扶住，因为我们还有无明还有妄想，我们只能念念佛把它扶住而已。那它扶住了呢，我们视为名号，让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跟我们那个觉性相应，就是说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任走贵真，知道吗？就是说这个既然楼上不是我的家，但是呢你可以看一眼，就是说认识了楼上是这样子的，知道吗？也就是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只能是在我闻说的时候了解了它，但是你没有亲证它，知道吗？但是你妄心不可得，你了解了它。但是呢，我为什么能够了解它呢？在你念阿弥陀佛，把你的六根跟六尘暂时有一个有一个覆盖，让你去闻阿弥陀佛名号，知道吗？让你闻。但是在闻的过程之中，我们平时平时还要修习一些这个六度波罗蜜如果你一点都没有醒的话，就像你外面有人说拼命念阿弥陀佛，念了一点禅定功夫，其实还是我的转数。为什么呢？因为你外面是流死外面你念的像环境一样，其实内心里面呢贪嗔痴慢疑种种之间都还在，根本就没有断。所以呢里面是流死，外面是环境。像这样的人不管怎么念佛修禅定功夫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你内心中没有开显，没有般若智慧， 你不了解佛的时候，那么说你的修的得到的东西就是得到清净有什么样呢？就不讲你没有得清净，就得到清净了有什么样呢？也只不过是一个金子把你包得死死的，实际上里面还是牛屎，什么都不懂，你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念佛不是为了清净，不是为了清净，我们是扑向于阿弥陀佛。很多念佛为了清净，就像拿挑把扫地一样，扫干净了挑把就扔掉了，是我们远远不会把挑把扔掉的，因为这不是挑把，是我们的法身慧命。我是万想，我就是个万想，这个我是无晕啊，是万想。阿弥陀佛是真实的，我只要一念跟阿弥陀佛在一起，既然我的万想也不离开阿弥陀佛啊，那我现在有万想，我感觉到我在佛陀的功德之中啊，是不是？因为我的生命是佛的，我的法界是佛的，我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呐、啊，包括我出家相都是失败。虽然我有烦恼，但是我感觉到我离不开阿弥陀佛啊，以这种感觉出来。这种感觉出来以后呢，我烦恼除不除无所谓，但是我要对阿弥陀佛不断地增加信心。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大家知道吗？不管任何的念久了就成为愿力，知道吗？业力可以转为愿力啊！你刚刚念的时候好像是业力，就说你念恶也可以变成愿力，你知道吗？你就不断地念某一个人的杀你，不断地念好像是业力啊，是烦恼。但是你不断念，不断地念，实际上久了就变成愿力了。这个愿力就不好了，就愿力是下地狱的。念阿弥陀佛不断念不断念，虽然你念的不是什么好，你天天念天天念，因为你天天念他，你想念他，你天天想，就像想回家，回不了家，但是想回家，一直想回家，一直还想回家。我问你，你会回不了家吗？你想我要到北京去，我常常打比喻来说嘛，就是说如果你要想着到五台山去，你从家里面走出来想到五台山去，结果一出来就被一块石头把你打死了，那你照样会到五台山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着五台山，你天天想着五台山，你就可以成就，知道？因为你要的不是肉体，也不是你的妄想的一点清净，你要的是一种牵挂，你一种牵挂那个地方，你是一个菩提心，我要处理生死的这种牵挂心，这种心具足了就可以了。所以你不断牵挂，我想到庐山去，我想到庐山去，那果然就来了。如果你那么说，假设你不被打死的话，你肉体也可以带过去，可比例来讲，我要到五台山，我到五台山只有一天会去，因为你想着去想着去一天就去了，知道？比如说就像我以前拜九华山一样，我想到九华山去，我从98年就开始想，一直想到2000啊，98年一直在想，想到什么段时间啊？88年一直想到92年，想了多少年啊？想了30年。哎，我拜九华山，因为我拜九华山的时候，三步一拜的九华山，一记起五个人，那五个人看我拜，他也跟着我拜，还没拜一天就走了三个人，就剩下一，还剩下两个人跟着我，那还有一个人是给我拉车子的。后来拜了六天以后，那个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后来我一个人就拜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没有法愿，他没有愿望，没有愿望，他不想拜，他是看我拜就跟着我拜，他就拜不下去。为什么？他没有愿力。没有愿力，他只是说啊，谁喜我的功德而已。所以呢，我有愿力，我有愿力，好多年的愿力。我看学那和他那拜，我就愿了，我要拜九华山，三步一拜，我一定要学那嘛。一直想，后来在多年是大雄宝殿，我要学着拜，大雄宝殿作为就学着拜，天天抱着那个座位拜。我要锻炼，我要试试看在路上拜的感觉。所以呢，天天大雄宝殿里面的座位是三步一拜，三步转，天天拜，拜了训练一段时间以后，在五月初九那一天。啊，五月初九那一天就开始拜，他说拜了两个月的时间拜到那边。那么说为什么我这个毅力从哪里来了？其实我们出家以后也没看火，这个力量从哪里有火方呢？就来自于愿力，就来自于愿力。并且我拜的时候早晨只有中午吃一餐饭，早晨跟晚上都不吃的。你想一想那是怎么过来的？早晨跟晚上是不吃的，就是喝水，拼命喝水啊，有西瓜喝水啊。那么说这中间只吃一餐，因为早上花不到饭吃，晚上呢我们拜到八九点也不知道在哪里去搞饭吃，因为晚上在化饭，因为我走了，我有一个晚上跑去化饭吃，结果一化那个有一个女人，因为我们出家穿那个长褂子嘛，这个月亮或者是什么光照着那个身影好长， 好惨，把那个人看到我那个身像好惨，在那个地方的写的照着，把那个人一吓得尖叫起来，尖叫起来。后来从此以后我就晚上不画了，我自己也是吧，或者怪不得释迦牟尼佛不要我们晚上在外面画饭吃了，因为你晚上出去画饭会把人给吓死的，对吧？所以呢，以后晚上就不画饭吃了。所以早上一画不知道拿什么时候吃饭，只有中午吃一餐。后来路上呢就掉两个西瓜放在山里，车子一个车子是一个出家师傅给我拉的那两个人的车子。那那个师傅呢，他相貌长得不是什么好看，但是呢人家画饭是画不到饭吃，那没有办法了，我要拜，我还要去画饭，我画饭给他吃，他给我偷吃，我画饭给他吃，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要靠愿力维持。他肯定人一个念力一个愿力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要考虑到自己有没有烦恼的问题，一概不管。就打个比例来讲，我常常讲，就是我出家不一定给我带来快乐，但是我认准了这件事情，知道吗？就是阿弥陀，我信阿弥陀到底有没有好处，我现身有没有好处，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我最重要的阿弥陀佛是最珍贵的。我常常比喻说，我宁可在路边捡一块石头不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坐，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路边捡一个石头跟佛陀的功德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佛的功德。但是在山上打坐或者那种清净要经过长时间的熏修，还不如在路边捡一个石头的信心功德。我这种信心我就获得一种清净，知道吗？我不需要念达到怎么样，那个是假的，要信心清净，知道吗？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你在妈妈面前就很开心，还考虑到你清净不清净吗？就是开心就可以了嘛，是不是？你脑子逼自己要清净，结果越念越不清净，为什么？你在逼自己啊，当然不清净了。你说、啊、阿弥陀佛，我在阿弥陀怀抱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多清净啊，多自在，你干嘛要逼自己呢？你不越逼越难过吗？所以很多人念佛是为了逼自己啊，达到清净，结果越逼越烦恼，越逼越烦恼。念阿弥陀佛就是开心的念佛嘛，你管自己妄想干嘛？你就念嘛，阿弥陀佛就是你的亲生父母嘛，就是你的六亲眷属嘛，他就是光明嘛，啊，他就是大悲心嘛。你在阿弥陀佛名号中，这么多人在念阿弥陀佛，就是我不念也很开心啊，就是我不要念我也很开心了、啊，开心就清净嘛。你这开心了，信心上来了，自然就有力量嘛。因为你没有信心，哪来的力量呢？你没有信心，所以你在逼着，你现在在逼着自己念阿弥陀佛，知道吗？你现在是逼迫，所以越逼越难过，越逼你心就越不清净，越烦恼。所以呢，念佛不是为了清净，因为符号光明跟你的妄想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妄想你不要管它，千万不要管它。念佛你就念了再清净，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们念为了自己清净的念佛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你的清净是假的。如果你的清净是真的，我骂你一下你马上就不舒服了。如果真的，怎么还会烦恼呢？如果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了，我骂你一下还会清净吗？你不清净的证明那个清净是无常的，因为你是弯心里的清净，不是符号里的清净，是弯心里的清净。符号本来清净的，它就是我的自信，它就是我的心，它本来清净的。你说你清净不清净，如果你还要烦恼的话，那意思说那个符号也会烦恼起来，不会烦恼的。你再烦恼符号不会烦恼的，所以我只要有符号就可以了，关于我有没有烦恼一概不管，知道吗？你注重自己的弯心就很麻烦，知道吗？注重自己的弯心，老是把这个看作水里的月亮，你看作自己的水里的月亮啊，不看天上的月亮。你念月亮月亮月亮学念一下，你要看到天上的月亮，那念月亮的，你老是看到水里的月亮干嘛？水里的月亮是弯心啊，不真实的。他说必欲有人，他就介绍，像我们介绍那个这个佛啊，这个相继超日月光佛教我念佛三昧啊，就打了个比喻啊，比喻游人，一人专一，一人专万啊。于是二人二分合分，二分不分啊，合见不见，二人相异，恶意念生，于是乃至神成身自身啊，腾欲行淫，不想待乖异啊。你想这个比喻，他打了个比喻，两个人啊，两个人呢、啊，一个人专在想你，一个人不在想你。他是说，这个你天天想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一点都不想你啊。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啊，就像法师一样，天天在想你嘛，但是你不想法师就没有办法了，是吧？ 为什么呢？因为师父是个，他师父善知识是个觉悟的人呢、啊。那觉悟的人叫觉性，我们每个人叫觉性，我们都是朋友关系，知道吗？于是有人吗？就是假设我们人，就是好比说我们都是朋友关系，知道吗？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觉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觉性，那个觉性呢，有一个觉性迷了，有一个觉性觉悟了。但是觉悟的人只想帮助迷的人，但是迷的人就不知道觉悟的人觉悟了，他以为呢，他就是迷的人对待迷的人，就是说啊，既然在边个，但是在十万亿浮头啊，这十万亿浮头，就像一个人在水里面，一个人在岸上，他两个人是最远的地方，什么最远？就是一个人在水里面，一个人在鱼，就像鱼跟人的距离是最远的，不是飞机跟我们最远，因为飞机还可以看到，显微镜能看到我们。要鱼要爬上来，它就死掉了，因为它跟我们距离是最远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境界，它也不知道我的境界。那么说，假如我觉悟了，那么说我觉悟了是，那么说我这个人觉悟了，我的觉性是按照觉里面，但是呢，按照觉里面就知道迷的人迷了，迷了呢，觉悟的人就想帮助迷的，他念念之间想帮助他。念念想帮助他，但是那个迷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迷了，所以不知道他跟他那个很远很远，他就不知道怎么，就像帮助他，但是他就不理他情，他就会愿望，就是说两个人呢，既然在一起，其实两个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地方，一个在这觉性里，一个在迷性里面，迷忘了啊，一个人专意，一个人专意，他就专。而觉的人，按照觉性来讲的话，我们的觉性本来是同体的，因为我们的觉性本来是从佛性里面生出来，一念迷就成妄想，所以你的觉性就像走失了一样，走失了，就忘记了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有一个人他没有忘，他知道你跟我是同体的，但是呢，你呢，走到妄心里面去了，就不知道你自己跟原来的这个，就像你的父母，你就不认识了。你就在妄心里面去了，所以呢，他这个人呢，就说我现在看到你跟我是同体的，你那个觉性跟我觉性是一个，不是两个，因为觉性呢，觉性啊，觉悟的觉，性格的性叫觉性啊。这个觉性呢，一个是按照觉，像说善知识是把觉性是按在觉悟里面，比例来讲，我的觉性是放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里面，我知道我的生命跟你的生命是一体的，都在觉性里面。我知道我的觉性，我这个世界是无量光，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无量寿，我所有的境界都在阿弥陀无量大悲。那我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表面上眼睛是看到的，那只是个相而已，但是我的意境已经不相信它了，已经不再相信它了，我就不相信眼睛看到的了，我只相信我的意念，这个外面的这个相、生命和这个境界，我的意念里面已经把它转换掉了，转成阿弥陀的光明了。所以它这个光明已经把我的意境给遮了，眼睛看到的是相，我已经不信它了，因为它跟我已经这个我对这个妄心已经产生了觉悟了，我已经了解了我眼睛看到的相是迷了。那么说这是分别的，所以我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了，耳朵听了，鼻子闻到了，我只相信佛，知道吗？我只相信佛了，不相信眼睛看了，耳朵听了，鼻子闻到了，即使有时候一瞬间可能会忘记了，但是呢，我很快又归到觉那个地方去，我必须要归觉，因为我用这个东西。那么说眼睛看到的不算，那说以什么为算呢？以意根为算了，因为眼睛看到的是色，但是我意根看到的是光明，我必须要意来接受，知道吗？所以呢，意根看到的东西，我意到的东西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用意会。为什么叫意根呢？是吧？净土法门就是意根，它不是眼耳鼻舌身，不是眼睛，不是耳朵鼻子，是意根，它是意根的。所以呢，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跟意根，所以你的意根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是眼睛，不是耳朵，不是鼻子，不是嘴巴，不是身体，是你的意根在念阿弥陀佛，是意念念阿弥陀佛，意念阿弥陀佛，意念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阿弥陀佛意名造德。所以呢，你念的佛号跟外面，你相信你的这个体。我不是相信你的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的，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嘴巴吃到、手摸到的，那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妄想，都是妄想。我们不能相信这个妄想，要把它切断。 七段，知道？那说念阿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啊，这六个字现在的法界六字真实了整个法界，整个法界。然后呢，按照一根里面，按照一根里面，所以呢，你的一根念南无阿弥陀佛，相信了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个体，所以你眼耳鼻舌你看到的这个体，你就是随缘而不执，就不执着它，随缘而过，就是一切都是随缘而过。我知道这都是假的，很清晰的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在这里都是安住万象，唯有你一根就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个阿弥陀佛为真实，它是我们的实相，这些都是六根，就是六根一境都愿无量光、无量寿、大悲断除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体跟阿弥陀佛相应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呢，那我说我现在已经知道了，那我现在呢，您现在看到的是色身相位处，但是我的意我不信他了，证明我两个意境是在两个空间里面，因为我是在佛，我的意根在佛那个体上，但是你的意根是居在哪里呢？居在眼耳鼻舌身意上面，知道吗？你的眼根，你的意根在哪里呀？你的眼根，你的意根没有视为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的意根是呢，眼睛看到好看了，耳朵听到好听了，鼻子听到好闻了。你现在相信这个，你不相信，即使你念阿弥陀佛，你只相信六个字，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就是声音，知道吗？还就是耳根，知道吗？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耳根。那你修耳根怎么能修呢？修耳根是难行道啊。耳根把耳朵把你心静了，那你怎么静得下来啊？静不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耳根那就变成别的法门了，不叫净土法门了。净土法门必须要修意根，知道？意根要多少意根，不能用眼耳鼻舌身，要用意根，你知道吗？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的意根，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的理跟阿弥陀佛的事要相应，因为阿弥陀佛的事跟你的意根相应，就是说你跟他相应的时候，那你的一根的觉性安住在阿弥陀佛，就是一词你本性投到阿弥陀佛愿海里面去，知道吗？就是一性修性，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性和你的性相应了，阿弥陀佛的愿力，如果你九念九念，你的愿力跟阿弥陀佛愿力相应了，就一愿投愿，一性投性，就是说性给了性，以性投到性里面去，以愿力投到愿里面去，就鱼困投困，鱼水投水，就是说就像虚空扔到虚空里面去，就像水扔到水里去，都一样的道理啊，是不是？你现在不是这样做的，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因为你现在不是修意根，很多人在修耳根，不是修意根，因为净土法门修是意根，你要认识到净土法门的特色，它是从意根下手的，知道吗？所以说意根的话，要修耳根的话是外空内空的，就是要修耳根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它是个空的东西，然后修到你自己的自心里面也是空的，外空内空，那你修耳根念念阿弥陀佛，里面没有这个我不可得外不可得三轮体空，那你就进入耳根圆通了。那问题就是说那是难行道啊，那你修耳根，耳根不是一根，还要通过一根呢，是不是？还要通过一根，没有一根的话你念都念不成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一根可以多舍六根，那耳根不一定能多舍。所以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你就还不清净呢？是因为你舍的是耳根不是一根，你没有修一根，知道？修的是耳根，就说你阿弥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幻想呢？因为你修的是耳根嘛。所以耳根就是一声音达到声音非常清澈的在耳朵里面去，然后说这里面出来都是清澈的，然后是空洞的，内外世界都是空洞的啊。那么说这个你进入耳根，但是只要你眼睛有见，耳朵有就是个鼻子闻，心里只要你还有一根在，还有别的幻想，你耳根就修不成功。一根能够舍一根，如果你修圆通了就可以设六根，如果你修不圆通再打妄想，所以一根是容易设的，无量光直接把空间时间直接跟我们一根，因为一根是多设六根，只要把一根设住了，六根就不用了，六根就用不了了，它就用不了了，知道吧？即使愿是随缘性，眼睛看色耳朵听都是随缘性，因为在修一根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一直在修它，它是从性下手，知道吧？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佛是一直在念我们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其实我们就忘记了它，因为你以妄想为主，一念无明，你一念无明，这无明在妄想，一旦妄想就是贪执，就生什么无明，是什么无明，一旦你有了无明就有我执，就是明执啊，无明啊，有了无明生出来的时候，你就有我执的烦恼，有了我执就有我相、人相、尊身相、寿者相，又生烦恼，生烦恼就生法执，就生贪嗔痴慢疑啊。有了贪嗔痴慢疑，就有法的这个执见烦恼，有法上见的话就有法出来，有法出来就有我执出来，有我执出来就有重复生烦恼，是六道轮回，你这里面住了很久很久啊，无量劫一直住在那个地方，住在烦恼，你那个觉性住在这个影子上面，一直住在这个妄想的影子上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一直抓住它，以为它存在，就是妄想啊。所以一人专一，一人专妄，于是二人合的合不分。其实两个在一块，就是就像夫妻一样，夫妻同心，两个睡在一床就非常是如胶似漆。这如果假设来讲的话，如果两个人睡在一块，一个人想着灯，一个人想着西，既然睡在一块，也不在一起呀。中国人两个心不在一起嘛，你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朋友也是怎样？那么说，虽然两个是朋友啊，大家都是在妄心里面，都是贪嗔痴的。只要你在妄念，就有贪嗔痴；有了贪嗔痴，就有知见。那么说，我们都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老是啊，慢慢的我执出来，我执这个世界就是我执单一，不管什么人，以我为标准，知道？以我为标准，一个我执坚固了以后，非常的麻烦，非常的麻烦。所以呢，这个我出来以后呢，他什么世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不是就佛陀再来他也不会听的，真的，佛陀来他也不会听的。你就打个比例来讲，有一个比丘尼，一个比丘尼来见我，他说我在讲的时候，他说哎，法无定法，他说法无定法，我就问他什么叫法无定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大乘根基的人就讲大乘法，小乘根基的人就讲小乘法。那么说这个凡夫呢就讲凡夫法，别人呢就你只有人天福报就讲个人天福报就好了。你要是天人就讲个四善法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二罗汉的根基呢，就跟你讲二罗汉法。他是这个说，他就是他这个叫做呢这个法无定法，没有这个定的。释迦牟尼佛，你看看那么多经典，每个经典都不一样。大家每个人都认为，你看佛陀讲了48年的经典，你看每个经典都有每个经典的意思。你看这个四善道经啦、这个小乘经典啦、般若经啦、这个大乘经啦、还有这个华严经啦、法华经啦、楞严经啦，很多的经典，他每个经典都赞扬不错，证明是他说法无定法，没有一个定的法啊。有时候讲有，有时候讲空啊，他认为是地基说法，有地基说法。其实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法。没有这样讲过法，是我们终身意会错了。释迦牟尼佛只讲究竟一乘法，只讲一乘法，没有讲二乘至三乘，没有二乘，因为根本就没有二乘和三乘法，知道吗？但是呢，我们真认为他讲了二乘和三乘，那绝对你是你误解，要不是你的境界很低。什么叫法无定法？释迦牟尼佛讲的法是一乘法，但是终身悟，终身悟的事就不一样了。那释迦牟尼佛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有人呢他就离开了佛教，有人呢他就做善去了，有人做阿罗汉，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个恶人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跑走了，不喜欢听，是吧？就变成我们佛教的围墙啊！真是到寺庙来，我是做恶人，我就不去了，是吧？他马上就把变成围墙，是不是？那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你婆婆都跑来做善事了，供养了，反正我讲的有好报嘛，是不是？跑来做善事了。但是也有人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善恶不着，就是说那善恶变化，那世间的善，世间的恶，都是因为人性的变化。其实说我见到恶，肯定我做到好事；我做到坏事，就完了。因为外面的善恶跟我们心是同时的，是不是？那说善恶，那我但是善恶是变化，那善恶无定性就无自性嘛。善恶没有自性，那就是佛性嘛。那他就证阿罗汉的果位了。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就证阿罗汉。就是这个叫做法无定法。甚至是浮尘人，即一切法是浮尘；是菩萨身的人，即一切法都是菩萨身。如果是恶人的话，即一切法都是恶人。你再好的人，在他心中都是恶人。你比你讲，一个恶人是什么看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你做好了他嫉妒，你做坏了他骂你，是吧？他不会慈悲的。 他觉得你是个很坏的人，你要做得再好他会嫉妒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因为他心恶嘛，他看到一切善法都是恶法，没有办法的。如果你是佛乘的话，如果你是佛乘的人，讲一切法都是佛乘，是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讲二行之事，有很多大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对大事。但是释迦牟尼佛讲涅槃经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是对阿罗汉果位，就是释迦牟尼佛讲大乘法，很多人对阿罗汉小乘果位。因为释迦牟尼佛讲小乘法，有很多人对这个大菩萨的果位。为什么呢？因为这叫做法无定法，法印众生心是不一样的，知道？法在众生心中演变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比丘尼呢，他就我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非常不满。为什么呢？他的个性定性了以后啊，他这个我执非常的重，不管你讲的对和不对，他是不理你的。到最后面他会去成恨心，后来他把那个筷子啪的一下进来，然后出门抓了门那个关下，然后到大殿里去呢，抓了门的打，让我吓死了。怎么这样的人呢？为什么？因为他的烦恼啊，他对待烦恼里面，一旦不会于他的心的时候，他会极大的烦恼，正法也好，坏法他都听不进去了。为什么？这个好麻烦的，知道吗？一个人定心了，他把自己定心了那个位置，佛的话他也不会听了。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麻烦。我要顺从佛陀的教法。如果我要讲的是佛法，我要讲的是佛法。如果我要是佛乘人，我讲所有的法都变成佛乘，知道吗？哪有法不是佛乘呢？哪有什么三乘二乘？有人讲了，有一个句子跑过来，给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要给他写下来。他说师父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告诉我是个什么样的，意思是说，师父啊，你应该弘扬那部经典，不应该弘扬这部经典。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过，所有的法拥有粪土啊，只有这部经典才是真实。就是说啊，就他讲的，只有《妙华莲华经》才是真实经典，所有的经典都是粪土。我看哪一句话这样就说的，给我看看这些话哪个呢？他说你看，四方佛土中未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上，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执引道与尊身这个说服智慧故。他说，他说这话你看，无二亦无上，就是说没有二乘和三乘，也没有大乘，就是没有三乘法，只有一乘法，就是妙华莲华经的，就是佛。他说啊，这个妙华莲华经是一乘法，所有的经典都要废掉，因为那个是都是粪土，全都是粪土。我看你要搞，你不要搞错了。佛陀以假名执，不是假这个相，知道吗？他以假名执。假名执告诉你就是不可得，不可得。那我就打个比例来，我就说，我出家是一乘法，是二乘法，还是三乘法？我出家了，你说我出家是大乘法，是小乘法，是尊乘法？因为它是个名字而已啊，我出家只是个名字而已，知道吗？它的名字叫出家，事实上就是一乘法，知道吗？你悟到了一乘法，出家就是一乘法。哪有什么大乘法叫他是个常佛，出家是个名字而已。那释迦牟尼佛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悉陀含能作是念，我的悉陀含果报；悉陀含能作是念，我的悉陀含果报。他说释迦来，他说佛也是真，悉陀含名一万来，名一万来，就是说悉陀含名为日流，我四无所日，就是说他我名为日流。四无所日，就像人在这个地球，我在虚空中。然后说我在虚空里，我知道了我在虚空中，这叫日流，日流，日流。我实在四无所日，因为我本来就在虚空里，没有什么日不日。这个叫做悉陀洹，就是我现在知道自己在虚空里面了，实在是这叫日流。你就等着这个道理叫日流，这悉陀洹，就是我已经日流了，就我已经在虚空之中。他说四陀含，四陀含名一万来。什么叫名一万来呢？我已经知道这个道理，我现在只有最后一生了，是不是？我最后一生我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我知道我在虚空里面了，因为我就是那个虚空嘛，就是说我这一生只有一世了，因为我已经在虚空之中了那么说虚空本质不变了，我一日流那个虚空也是不变，那无为法。他说我一流日流，就是说我一万来也不会变了，因为虚空还是虚空啊， 是不是？那说这第三个，你看，名为不来斯陀含、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那阿拉含就是看阿拉含，名为不来，我四无不来，因为我在虚空里面哪一种来呢？我在虚空哪一种来去呢？还有来虚空有来去吗？当然就没有来去了，什么呢？悉陀含、阿拉含。阿拉含名为不来，我四无不来，就是说没有什么来不来的，因为他天在这个地方没有来去，有来去就不叫四陀含，是不是？悉陀含、四陀含、阿拉含都是名，都是名，实在是没有这个真实的相，这名我那个虚空呢，本体不变，这个本体什么？就是佛，就是佛。四陀含、悉陀含、四陀含，这是名叫假名，对，但以假名指啊。但以假名字引导诸尊生说服智慧故，但以假名字，这个假名字，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像第三个就是阿拉汉，阿拉汉是无生的境界。如果我对他对我对阿拉汉道吗？他如果假设我对了阿拉汉道的话，那就我就不是阿拉汉。为什么呢？因为虚空还是虚空，那又我对阿拉汉的定力去哪呢？是吧？虚空还是虚空，他又没有得没有失，怎么我得阿拉汉呢？肯定是错误的了，因为虚空还是虚空，也就是他是无生的境界，就有无为体，一切圣贤进入阿拉汉就进入圣体，圣体就无为。如果你执着名字就错了，是名字是佛陀假立的，是假立的，实在是没有产生的过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那是妄想而已啊。悉陀含、悉陀含、阿拉含那个名字，这是个妄想而已呀、啊。事实上呢，它都是在无为上居住，它都是在佛心上面居住。那么说，在佛经里面讲，比如说，尊胜说，这佛说平时讲呢，有我相、人相、尊胜相、寿者相，就是说，并非有我相、人相、尊胜相、寿者相，是名为我相、人相、尊胜相、寿者相。佛陀说有我相，并非有我，是名为有我。他不是说别名为有我，叫做假名字，知道吗？你们说你这个假名字要毁掉吗？你有没有必要把这假名字是假知道了假名字就可以了吗？所以呢，是我有像人像就是像是，实在是没有我像人像就是。你看说这佛陀讲经里讲，你看佛陀有肉眼佛，佛有天眼佛，佛陀有法眼佛，佛陀有慧眼佛，佛陀有佛眼佛，佛陀有吗？佛陀有，这五眼都有。对我们人道来讲，它就是肉眼；对天来讲就是天眼；对于这个阿拉汉来讲就是慧眼；对菩萨就是法眼；对佛来讲叫佛眼。佛陀实在是没有无眼，因为在无道众生中，它就有无眼具足。事实上呢，无眼皆是佛眼。佛陀呢，所有的眼在无道众生里面有无眼。事实上，佛陀无眼皆是佛眼。佛陀无眼都具足了。都注意了，因为都是佛眼，都是佛陀的眼睛，知道吧？所以佛陀眼，能说是名为肉眼，他说是名字叫肉眼，实在是不是肉眼，对吧？是名字叫肉眼，所以佛陀没有这个眼。那么说，我现在眼睛看到你，真的是眼睛看到你吗？其实不是眼睛看到你，我现在是眼睛看到你吗？不是，是意念呢，是意念呢。他说是意念你在看到我，然后我甚至一个意出来看到你，因为我的意念就在妄想里面，就有你的存在。如果我不住妄想里面，那你就是佛。那么说我把妄想取掉，你就是佛；我妄想不取掉，你也是佛啊。哪个地方不是佛呢？我何必除妄想我见佛？我现在有妄想我就不见佛呢？所以呢，我妄想我不要管它，我直接认同于佛，是吧？所以呢，一低头我一豁然皆空成佛道。你看一不知啊，就是这个恶人散乱现，一生南无佛，皆空成佛道，皆空成佛道。恶痴见，皆空成佛道；恶不痴，皆空成佛道；恶禅定，皆空成佛道；恶般若，皆空成佛道；这个净尽，皆空成佛道。你六道波罗蜜，恶痴、恶悲、恶喜、恶舍，都能皆成佛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法都成佛。佛哪是成离呢？因为你跟他。你本来这一切善法，你跟金刚经里就说话，你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你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心，你看修一切善法就是佛法，一切善法就是佛法。如果你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你的妄心一切法就是虚妄。如果你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法就是虚妄，因为妄想过一切就是虚妄。如果你是阿耨多罗三藐，一切都是佛， 知道吧？所以呢，一切都是假名。我告诉他，这是假名。假名就是说妄想，是以尊称的妄想而建立。你看极乐世界讲，极乐世界怎么说？他说极乐世界以悲河困窘厌恶舍利迦陵贫劫过命之了，跟我们娑婆世界讲，那极乐世界连恶道名字都没有，怎么会有这个实相呢？就是极乐世界连恶道名字都没有，怎么会有这个实相呢？就是说极乐世界连这个名字都闻不到，那为什么要讲呢？为什么跟我娑婆世界讲极乐世界悲河困窘厌恶舍利迦陵贫劫过命之了？酬引尊生方便故啊。就是说尊生方便需要这种方便，是吧？极乐世界有悲河困窘厌恶啊，人家说极乐世界为什么还有这个名字呢？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十五这个名字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转，都是阿弥陀佛变化，就是阿弥陀愿里面方便给你们来，事实上都是佛陀的功德。也就是说你现在什么大乘小乘尊称全是佛的功德，根本没大乘小乘尊称，是方便我们的妄想建了一个名字而已，实在无大无小。明明讲了没有一乘啊，没有二乘及三乘，根本没有二乘法，也没有三乘法，那你为什么讲二乘三乘？没有怎么会有呢？你说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三乘二乘有舍三乘二乘，那这边有二乘三乘吗？是不是能有二乘三乘之舍的话，那不证明有二乘三乘吗？二乘三乘是假名，你舍什么呢？是假名啊，是个名字，你舍什么呢？是不是这个名字你要舍它就证明是真实的，对吧？你有舍掉那个二乘三乘就证明它有，是不是有你才会舍，没有的东西你没有东西舍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认识到，所以呢所有的那个这个经典呢，你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对什么讲？对阿拉汉讲的，对万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来讲的。为什么？前面金刚经里面上，这个假设你是万行啊，一切法皆当舍。这后面一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切善法皆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你看，一个是要修善法，一个是要舍一切法。舍法是对妄心来讲的，知道吗？如果你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一切法皆是佛法，你地度豁然皆是佛法，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舍法一定要搞清楚，不要以为有什么大小二乘，其实都是佛法。也就是说，那如果假设你有妄心，你有妄心。佛陀他是天天见到你吧，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是不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佛，你起心动念，但是我看到你跟我是同流的，所以我见你啊，就去见到自己的朋友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觉性和你的佛性跟我无二无别，但是我想度化你，但是你会忘记我，你把我忘记了。因为有人就是说我们跟朋友的关系一人专一他天天你天天的念他，但是呢你被贪嗔痴所迷惑了，你一利得失取舍你看人生八苦嘛，它会导致于我们呢很多的苦，也就是说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都是从无明的出来。因为我们不了解无明，不断的关系我们这些特别是五蕴烦恼色受相行识，这个五蕴烦恼会导致于我们逐火入魔的样子。那么说这种五蕴的烦恼，五蕴烦恼，如果五蕴转过来，就是无分法身了，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他说，五蕴如果五蕴度化了，那你苦就没有了。他说，人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这个爱别离苦，自己的爱人要会分开你，冤憎会苦，就是说自己的冤家对头，求不得苦，想得到的怎么也得不到，因为是虚妄的嘛。这个冤憎会苦，自己的仇人常常见面，这都是苦。还有苦苦坏苦，苦苦就是说空苦坏苦苦苦二十五苦，这些一切都是苦。他说这些苦，所以说一个修行的人应该首先要想到苦，因为三界无安，由于火灾，三界就是妄心，而这个妄心就造出了很多的苦，有好多苦。所以呢就像火灾一样，一般人悟道的时候了解了你的妄心无明就是苦的话，你的妄明你的妄心就是苦，你不要照顾。因为你现在只要是 你的觉性安在，就是说如果你要有智慧的话，你的觉性安在妄心里面就是苦。你的觉性啊，每个人都有个觉性叫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这个是我们自性中本来具有的，它不是苦也不是乐，它没有苦没有乐。但是呢，你的见闻觉知安在迷惑没有教化的迷惑上面，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苦，知道吗？如果你的见闻觉知安在觉性上面，那么说安在这个光明之中，那会给你带来解脱啊，解脱。那说一个生死，一个解脱。那么说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觉性是安在哪里，你是安在迷惑的上面呢，是安的。你不要你考虑到你念佛念多少遍，念得清净不清净，你都是安在迷上面。你要安在觉性上面，安在觉性上就是无量光，就是信愿，要有信佛愿，闻到阿弥陀佛要有信愿。如果你没有信愿，就等于你没有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没有闻性，闻性没有闻性体，没有闻性体就没有愿体。所以呢，你愿你就不能于空脱空，于水脱水，就像水脱到水里的，空脱到空里不行，你没有这个感觉，知道吗？就像你如果你视为阿弥陀佛的生命，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你空的了，你念的阿弥陀佛正好是脱到那里面去，跟他完全吻合，叫于空脱空，于水脱水。但是呢，你念的阿弥陀佛，此世界是苦，彼世界是乐，你是这样的念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世界是苦的，我要念阿弥陀佛到西方去了。这个呢就不对了。这个如果用这样的修法是什么呢？于柴而吐火，就把柴往火里面扔，这个火越烧越大，所以越念越烦恼，越念越烦恼，不可能给你带来什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于空吐空，于水吐水，你是于柴吐火，把柴往火里面扔，鱼与火盐水越喝越渴，越喝越渴。为什么呢？因为用妄心，用妄心，用分别心，强烈的分别心啊，心量非常的狭小，生活在世上非常狭小。现在人念佛就心态就是念阿弥陀佛啊，他不会闻到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的时候，你心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知道吗？非常大。可是你念的阿弥陀佛就算六个字，什么都是错，只有六个字，这里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看到？然后这现在的六个字还是从耳朵里面听，它不是从意根里面听的，从耳朵里面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天你就会讨厌它。念耳根难，不是生意根，是生耳根。你生了耳根，你就敢把耳根舍住，其实耳根是也是舍不住，因为耳根六个字啊，只有一天会念的会烦恼。因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到处都念阿弥陀佛，念了刹不住车啊。念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啊，念耳朵你会响，你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耳朵你是响，因为你老是用耳朵听阿弥陀佛，不是用意念阿弥陀佛，用耳朵听阿弥陀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明显感觉到是意根在念佛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到底为什么老是属于耳朵念佛，耳朵的念佛他这个恶魔常常听这个声音，常常听这个声音。他说意根念佛会把耳根忘记掉，你是既然有大的声音，但是呢你就感觉到是在意里面响，真有的是在虚空里面响，虚空从意根里面生出来，没有感觉到是耳朵听。所以呢，耳朵的力量是如果这样的忘记了它，忘记了耳根，实际上耳朵虽然听到声音，虽然听到声音，但是呢这个声音呢好像在虚空里面响起来。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如果你把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锤子敲一块贴，会震你的耳朵，你做得很麻木，是不是？如果你把这个气呢打大气，你耳朵绝对不会累的，知道吗？有的那种声音呢很刺耳朵，就同样的是声音，刺到耳朵里很痛苦。由于一种声音呢打到外面去啊，好像是空的，好像是空的，耳朵听了很舒服，同样是声音，并且很大。但是耳朵听到之后一点都不累，知道吗？所以如果你念得很相应，如果你是一根，就像佛陀讲话一样，佛陀讲话的声音是空洞的，然后从你流到你心里面去，它不是通过耳朵流到心里面去，当然呢它事实上还是通过耳朵，但是用心来感受，耳朵听到的是一个空的声音，所以耳朵听到很舒服，知道吗？有人讲话听到很舒服，而且但是有些人讲话我们会耳朵啊 很痛苦，知道吗？所以呢，像这样的，所以你要知道，用心念佛，你声音再大也很舒服。如果你要是用耳根听，就光用耳朵听，不用一根的话，追求耳朵就变成嘈杂的声音，嘈杂的声音。如果你不念的时候啊，因为你一直用大脑子，用耳朵，用大脑子，所以呢变成嗡嗡嗡的响，这里响，像那真人，你耳朵已经出了问题了。耳朵呢，五音可以把耳朵搞坏。五音呢，你喜欢听耳朵的声音，耳朵声音会把我们的耳根、耳膜搞坏掉，知道吗？以后你脑子听到你自己念的那个声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人家讲话了，你听不进去。你跟人家讲话你听不进去，真正念到阿弥陀佛，念到心里面是空洞的，空洞的，人家讲话是很清晰的，并且你的思维是很清净的，就是到任何地方不会头昏眼花的，知道吗？你不要搞到这后面呢，你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搞着你阿弥陀佛念麻木了，你发现你自己啊，眼睛是花的，眼睛呢看人是花的，或者耳朵听人讲话了听不清楚，或者你讲话了你自己讲不清楚，你自己讲话你自己都听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耳朵在听，你不是用心听，所以呢你发现你自己啊，眼睛叫耳聋眼花，你感觉念之后你不是看到你一种清醒的现象，人家越念的话越清楚，看到世界越清明，而你呢越念呢眼睛越花，越念呢这个听人讲话就越不清晰，所以呢越念阿弥陀佛呢你自己都讲不清楚了，有时候你讲话你自己都听不到了，这是为什么呢？你有没有这感觉？知道为什么？你都是用耳朵在念，拼命在念，知道不用心来念佛，不用意根来念佛，所以念到最后面就念不下去。比如说很多人念佛啊，我看着特别是没有信仰的人啊，一般刚刚他在妄想到寺庙来，我昨天看一个小女孩子在我后面走，他念佛的时候登站细看，我一看他不会念多久了，转了两圈他就跑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非常的无聊啊，没有意义，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摄心，他不知道什么叫摄心，他就耳朵听着佛号，他未听够出来。还一个那个男子昨天从南山过来走两圈，走两天无可奈何地跟着走，我一看走不了两天他就会出去，为什么呢？他没有跟阿弥陀佛产生任何感情，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舍心，他一直是向外求，所以念阿弥陀佛念，因为没有信仰的人就念阿弥陀佛根本就念不下去，他怎么念得下去？无缘无故的念阿弥陀佛，必须坐一下。在东林寺有个叫李德瑜，这个人现在都已经死掉了，那我说他的念佛，我们跟他讲叫他念佛，他说不要你，你把我心念乱了，他这样讲，他不是，他就安居在他的一种生活里面，知道他写字啊，这样，他说我跟他写字，我看我不认识，这字写的人不认识，干嘛写？他就把笔就扔掉，很生气的对我生气，他说你不认识，不要跟我说，就不要，就是意思说伤害他的自尊心嘛，他说我们不认识，不要在别人讲话。就是说因为他字的写得好，应该欣赏他，应该说他好才是对，他是个艺术家，他是一个书法家，你要在后面赞美他就对，你要说不认识他就对他是一种耻辱，所以呢他感觉到他的烦恼立即就生出来了，所以呢他写的诗啊写的字啊都是非常的美，并且呢他写出来的这个佛教那个言辞写得非常的美，但是呢一点烦恼都受不了，念即使阿弥陀佛他受不了，他就外面所有的灯下灯，他在活在他那一种空间里面，没有人能够到里面去，他就活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面，这样呢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接受佛法，接受佛法要知道，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佛啊，一定要你是学的哪一层，学的佛层用佛层的思维，学菩萨层用菩萨层的思维，因为佛层才是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三层都是方便，都是假名，我们要住在佛城里面，现在我们大家要做佛，就要以佛城的心来思维一切法，不管是般若心经也好，还是金刚经也好，还是无量寿经，不管闻任何，包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都要用佛心来思维，用佛城的心来思维，知道吗？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要用佛城的心来思维佛法，就是说有人讲法师你讲的对不对谁知道啊，你法师说啊，以佛经讲话，你说你法师你讲的对不对？我要以佛经来标准， 那佛经里面是法五定法，你是佛尘的人，你看的就是佛尘。如果你要是菩萨尘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恶人的话，你说一佛讲话，佛经点在你面前，那都是你心里面想象出来的这个意思啊。因为你意识，那我说我讲的是佛法，他意会的是，就是有一个人拿书啊，他是学日本净土真正的思想，在我面前哇啦哇啦背老半天啊，这个佛经这么说的，这怎么说？我说你慢拿过来，我给你解释。你背的那个东西是你的解，我背的东西，你背的同样一个做法，我解又是一个回事，你解又是一回事，因为我俩解不一样，因为我站在佛尘上面思维，我站在一层的思维的话，这句话又是另外一轮解。如果站在你那个思维的又是一轮解，说一佛经，有人讲了啊，不管你讲的天花论的什么，要以佛经来为标准，这句话在你口里面讲的是好像是对呀、啊，实际上你不一定会到佛什么，是不是？佛讲的是一份，自然你知道是佛讲的，就一定要会到佛尘。如果你不是佛尘的话，那就麻烦了。既然是佛经讲的，佛陀是佛，大家就知道从佛口出来的一定是佛话，绝对不是胡话。如果你是二老汉的话，佛话你会不懂啊，你会不懂的，你会到的就是二老汉了，就是法五定法了。那你凭什么来会呢？你凭什么呢？你凭什么讲你来思维佛经呢？所以呢要知道不就是说法师你讲法的话，要以佛尘来思维的话，你就应该会到佛尘，你要会到佛尘，你不会到佛尘没办法讲法，可以这样说，知道吗？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呢既然我俩这一块大家应该知道，一人假设我俩我天天想帮助你这个有人呢那个大师啊，虚云老和尚讲一句非常悲切的话，就是说有一个人家邪愤就说大和尚你怎么粘头发粘胡子啊，这个不刮掉啊。后来他就写了一份信解释，后来讲了某一件事情啊，后来虚云老和尚非常悲切的讲一句话，讲这样说我的悲心谁又知道呢？他说我的悲心，你看我天天坐在这个地方一动不动，他说我的悲心谁又能看得到呢？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对于善知识的悲心，对于善知识的善巧方便就是善知识一般都是知道的，但是你们在迷了不知道，知道吗？如果你装嘛，我就对你，如果假设我两个都相异假设我两个都互相意念的话，如果这个如果你就像佛陀意念你，但是如果你意念佛陀不多的意念佛陀，互相相异的话这个他就会相吸，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就像鱼坤头坤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吧？如果他是虚空，你也是虚空，投到里面去他就会相吸，如果他是虚空，你是弯心，你是石头，他就投不到里面去，怎么投也是表面的石头，还是石头，就像油跟水的关系，那油还是水，水还是水，他两个投不到一块，要两个都变成水他就相吸了，就他两个不管多远他们都不相待异乖异就是说不管近跟远他们永远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思维佛，他就说鱼子后面就住了，就说释放鱼来迷念众生，鱼魔一直鱼子恶子讨事记忆何为啊？就是说这个释放诸佛去世都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释放诸佛都是念佛，是故呢为什么呢？释放诸佛是从阿弥陀佛的变化出来的，也就是说释放诸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释放诸佛，就像鱼坤头坤，鱼腿头水，因为释放都是水，阿弥陀佛也是水，释放诸佛投到水里面去，它本来就是一体的，知道吗？他说释放诸佛如来都叫我们尊称念阿弥陀佛，都叫念阿弥陀佛，因为释放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他都叫我们念佛，就云摩经释放诸佛来我们人间都是要我们念阿弥陀佛，因为释放如来在因地的时候都是念佛，每一尊佛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是，我在一部经典上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是念佛往生的，还有人他在此世间呢也是方便而来，在此世界实现出家修道啦，烦恨啦苦心啦外道啦都是方便而来，是吧？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过去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不是曾子吧，是什么人呢、啊、就是说我们的心它是相应的啊，就是比例来讲，有一天曾子在讲，是曾子是哪一个，他这个念他的，他因为磨在家啊，不远归啊，不远去啊，他由于他常常看柴啊，他不离开自己的母亲，他很孝道嘛，他认为母亲在家里面一定要在家里好好孝顺他。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啊来看他，来找他去当官去，结果他正好在山上看柴，但是他的母亲呢啊在那个底下看到这位大神来去找他的儿子，他现在儿子山上看柴去了，但是我年纪大了不能上山了，他怎么办呢？他就想到母子连心啊，母子连心，他就急着呢咬自己的手指。咬自己的手指，但是那孩子也特别孝道啊，他常常念自己的父母不肯远归，他们心是相应的，所以呢他一咬的时候，他的孩子啊心口就很痛，他心痛了一定是母亲有事，他就接着往回赶，赶回来以后啊，原来是这件事，证明母子是连心的，就是佛跟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念佛，佛呢过去在一部经典上是这样说，一念我死，我就在你的眼前呢，在佛经里面有这句话，就是说恶人念我时，我就在他的眼前，就这样，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讲四十八愿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大悲无量，他的寿命就在我的，我刹那刹那的都在变的，光明一在我的面前，那我们的境界就是越来越大悲心在我的面前，他本来就在追着你，忆着你，念着你，刹那刹那里都在救着你，帮助你，但是你不念他，无止境的在六道轮回里翻滚，但是呢，你一念念他，这样你一回头，所谓的回头就是觉啊，一念回头你就跟他脱为一体，知道吗？因为你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为了让我们来这个见佛，佛陀他看我们的善根不成熟啊，其实他也用了很多很多的方便，用了很多的方便，包括我们今天得到人生、持五戒、修四善，这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教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外道法就像信外之法、信内之法，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时候也信外道法。你不看到外道，如果悟的人、明了的人佛，如果懂得佛法的人，外道也是佛法，外道也是佛法。哪个众生不具备佛性呢？哪个众生不具备？如果你要修外道法，他悟到佛了，开悟了，了解心法了，那外道人家说道家啦、基督教啦、天主教啦，他也在修善法了，但是呢，他以妄心住啊，所以在妄心里面，但是他也在修善法。如果他一念知道了。他一念知道了，他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他一当即就往生了，所以他往生也并不是很慢了，他一念就也可以往生了。所以呢，但是外道和邪道它一个控制人心，这个就很麻烦，但是呢，内道就是佛法呢，它会把我们诱导到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呢，是外道不是外道就看他让不让我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不是叫我们持五戒啦、修四善啦、发生啦、做功德啦，说不定都是外道。最重要的，你一定要认识到，如果有一个佛或者是善知识，他在我们面前劝我们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定是正道。如果他跟我自己叫我们去做金餐了、赚钱了、捐款了这些东西了，不要我们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一定是外道，不是正法，要认识到。所以呢，释放如来明念尊生，与母一子，就像这母亲一自己的孩子。如果假设孩子啊不愿意啊逃世，老是以妄想为主，其实母亲追着你，也他天天追着你，也没有办法。假设母亲依你之时，正好与母一子，是母亲在执意母时与母一时，就是说母亲依你的时候，依你的时候，你孩子逃世在妄想的聚的时候，母亲依你，它是同体的，知道吧？你的觉性本来就是来自于它，但是呢，你要依父母，就像立你一样。那我说这个母子立身，刹那一念不下为缘，就是说没有违，就是说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缘就是没有助力，没有任何助力。所以呢，这样你一念回头，就是母子就相遇啊，立即在一起， 你现在回来就可以，叫现前带来必定见佛，不管是现在未来，就一念回头当下见佛，就是马上，因为你的觉性聚在佛那个地方就是佛，聚在妄心里面就是凡夫。现在你这个觉性聚在哪里呢？是啊，与我一直，你找到自己的母亲没有？你忆念自己的父母没有？所以呢，我们不讲光明，我们知道了光明无量、大悲无量和阿弥陀的功德无量、尽虚空遍海在每个众生心中。你只要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声阿弥陀佛，图到就这一念是什么呢？这一念，我也跟母亲忆你一样，就那里面去，就是念念佛，就是说。每一念都是觉，每一念都是佛，你念念觉就是念念佛，你每一天这样念，你每一天都成等正觉，知道吧？你每一天这样念，每一天都在行菩萨道。为什么呢？行菩萨道是令一切众生成佛，只要众生念佛，证明他因已经得到了。就是说，就是就比例来讲吧，就是说这样你念阿弥陀佛，你就上了船，到不到彼岸来慢慢教化，就是吧？如果你我现在这样的念这声阿弥陀佛，你不就是挂在钩子上面了吗？为什么这样的念阿弥陀佛，你的一根就已经在佛陀的这个上面了，然后你现在已经在这上面，然后慢慢地告诉你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样的念就可以，你念了阿弥陀佛，你已经在这个此岸了，一念就在此岸，然后中间还有弥陀，所谓的叫中品、下品啊，这个上品，其实我们早就在念阿弥陀佛。其实我们已经上了车子了，我不是等着上车，我们是下车，就是说下车即成佛，上车即成等，就是说，你已经上了车子，你现在等着的是下车子。我们大家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按照我们今天他们思维的话，那我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我们早就在车子上面，你这一声阿弥陀佛跟他的因已经具足了。那我说现在就教化的你自己那个吸气，你认为这个生命、这个世界、这个境界不是，你就注重你的眼、耳、鼻、舌、身外面的这个色身相位触法，然后对它依止在这个吸气，依止在现在，就一个你就不断的念阿弥陀佛，这样。第二个呢，就告诉你你眼耳鼻是一个色身相位触法，这是一个弯线而已。阿弥陀佛在哪个地方？光明在哪个地方？它的寿命在哪个地方？它的搭配在哪个地方？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你不断的闻，只有一天你突然心开一解，心开后面讲的心开，阿弥陀佛。